闻名于世的大宪章，它被誉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限制王权的文件。有人说商鞅那时候算不算法治呢？不算。韩非算不算呢？也都不算。那个时候这个法治是对王权是没有任何限制，只有在英国大宪章出现以后，法律才能够制约王权，才真正实现了法律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。当十三世纪的帷幕刚刚开启的时候，英国那时候在世界上并不重要，它只是一个孤悬在欧洲大陆文明边缘的一个岛国，经济也不发达，人口只有200万，只是法国人口的1/6。英国后来却扮演了一个世界文明楷模的一个重要角色。那么它的一个拐点发生在什么时间呢？那也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一个英国的大宪章的出现，就是1215年6月15日。这一天英国的国王叫约翰，当时的英国正在和法国在不停地打仗，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国内的一些英国的贵族们忍无可忍，最后他们就把国王找来，他们自己起草了一个已经一卷褶皱的羊皮纸交给约翰，上面列了63条规则，要求约翰王遵守。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宪章，王权在反对者面前不得不为某种义务而签署协议，双方建立互相的承诺，这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开端。尤其是在财产权的进展方面，国王对贵族的让步巩固了欧洲自古以来的财产权传统，使有产者阶层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法律的保障。而且随着议会的扩大，国王不得不让渡财力，英国得以发展出独立而高效的征税体系。削弱专制军权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法治从无到有的过程。所以可见从13世纪起，英国就开始了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，在以后的数百年，这个制度的框架就被逐渐地固定下来。后来发生的变化都不是根本性的变化。我们可以说，至少从13世纪开始，在引领这个世界前进的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时候，英国就走上了跟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都不同的道路，而且渐行渐远。而且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展，而且把这个制度的种子传播到了北美和大洋洲，乃至最后是整个欧洲，甚至整个世界都不得不跟上它的步伐。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搞点自己的特色，都不想去抄英国的作业，都想去开发一点自己特色的东西。但经过多少年的折腾，法国大革命、德国的军国主义、这种国家主义、西班牙、意大利，最后发现英国这套东西是最好的。人类的文明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地方，或者被一小部分人首先创造发明出来，后来的人就不一定说要重新去创造发明一遍，完全可以把它直接借鉴和引进，而没有必要把这个创造过程重复一遍。这种文明的精髓就像茫茫大海里航行的一个灯塔，它不仅照亮了自己走过的黑暗，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光明。